中国共产党正大张旗鼓纪念建党百周年，尤其是全球新冠大流行仍未结束之际，试图显示他们的实力，不单止达到自己历来最强，而且亦都是步入替代美国，成为世界首强，重塑世界秩序的轨道。中共能否如愿仲未清楚，但是他成为世界和美国秩序的最大威胁已经是美国朝野的共识。今年三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外交政策演说当中说，中国是美国二十一世纪面临的最大地缘政治考验。他还说，中国是唯一拥有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实力，来到对稳定和开放的国际体系，对所有那些我们希望世界以这种方式运转的规则、价值观和关系构成重大挑战的国家。一个百年前由几十名信仰共产主义的激进青年建立起来的政党，以及后来靠住武装夺权建立起来的国家，历经过多次严重危机，大饥荒、文革、林彪出逃、粉碎四人帮、六四天安门事件，现在成为一个挑战美国和现有国际秩序的世界大国。为什么呢？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黎安友认为，这个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没有单一的答案。但他说，答案之一正如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所说，是为确保中共执政要做真男儿。他说，无论是毛泽东、是邓小平、定是习近平本人，都决心为中共执掌政权不惜做任何事情，包括为了执政做非常残酷的事。黎安又说，邓小平时期中共找到了发展经济的途径，是回答这个问题的重要部分。毛泽东之后，这个政权实现了经济增长，建立了庞大的中产阶级，人民的生活相对改善，大多数人的感觉现在比过去好。黎安又认为，在后毛泽东时代，美国在中国经济发展当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个也是答案的一部分。美国经济向中国产品开放，允许技术转让、金融技术、工程和其他的东西，还有教育了成千上万的中国人。但他认为中国人民在其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他们始终应该是赞扬中国人民的创造的天赋，最终不是党，也不是美国人，而是中国人民。英国前驻香港外交官、银行家盖斯德说，邓小平复出之后重新掌权，开启了改革时代。改革时代发生了什么呢？决心继续执政的共产党认识到必须在共产主义原则上作出让步，他必须放弃国家社会主义，放弃指令性的经济，他必须允许中国人民发挥自己的能量和创造性，这个就是中共为保留政治控制权所付出的代价。盖斯德解释说，但是在大约2008年，共产党领导层停止了从指令性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担心这种过渡如果继续下去，将会破坏他们对政治权力的垄断，会破坏他们对中国政治制度的控制。他断言，这种的改革将不会再次启动，除非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不过，北京之春杂志荣誉主编胡平认为，中国超快的经济发展和中共领导人邓小平对1989年民主运动的军事镇压，即是六四屠杀有关。胡平认为，六四屠杀同时都扼杀了80年代开始深化的中国的经济改革必然引发政治改革的进程。他说，党内和民间民主力量遭到压制，使到中国私有化在缺少起码的民主参与和公共监督的情况下，成为权贵的私有化、共产党员私有化。因此，胡平说，虽然他在道义上最为无耻恶劣，但是在经济转型上，他是可能是最有效、最快捷的。他引述清华大学教授秦辉说，中国模式的特点除了低工资、低福利的传统优势之外，中国更加是以低人权的优势人为压低四大要素，就是人力、土地、资金和非再生资源的价格，以不允许讨价还价、限制甚至取消很多交易权利的办法降低交易成本，以拒绝民主、压制参与、漠视思想、鄙视信仰、藐视公正、刺激物欲，来到促使人的能量集中于海市蜃楼式的单纯求富冲动，从而显示出无论自由市场国家定是福利国家都罕见的惊人的竞争力。英国前驻香港外交官盖斯德亦都说，中共的道德危机是1989年天安门大屠杀之后制定的允许腐败、有意为之的战略的产物。盖斯德最近出版新书《中国政变：自由的大跃进》，还在加拿大《环球邮报》上发文，在中国政权更替不仅可能而且迫在眉睫。 蔡斯特认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推行挑衅性的对外政策，是中共成为美国和现有国际秩序最大威胁的主要原因。他说，习近平在他的执政期间，将美国和他的盟友日本、欧洲从良性伙伴变成敌手。他通过奉行某些政策、某些战略，确保中国与日本、美国和他的盟友发生冲突，这个对中国和中国人民是非常非常危险的。獨立法律學者余平認為，很多國家認為習近平試圖改變國際社會認同的基本價值觀，即是人權、民主和個人自由等。其實中國在這個過程當中一直不斷地是靜靜地是挑戰又好、改變又好，或者是不斷地將自己的內容加入去也好，亦都是一直是這樣做的。余平舉例，中國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所代表的那些數目眾多但是人權狀況不佳的國家，它是以生存權為基本的前提，以主權高於人權來抵抗和消除西方對這些國家人權侵犯的批評，甚至去改變對具體人權狀況的描述。余平說，在經濟交往當中，中國被指不遵守國際規則，特別在知識產權方面，利用國家權力扶持自己的企業，以形成國內國外的壟斷。而在軍事方面，余平說，中國為了爭取南中國海的利益，試圖將九段線變成國際標準，自己作為海洋法公約的簽約國，卻拒絕接受海洋法規定的實際上強制仲裁的規定。中國其實在加入海洋法的時候，對接受仲裁這一條並沒有保留，這是對國際規則的一種的挑戰，或者是一種的破壞。余平說，中國壓垮西方對中國還有幻想的最後一根稻草，就是香港問題。他說，在香港問題上，中國是進退失據的，一方面對外來的批評採取的立場是說，中英聯合聲明是已經失效的文件，然後對英國和其他西方國家對香港公民予以保護，又說是破壞了中英聯合聲明。余平說，他送給國際社會的訊息就是，他在利用上升空間產生的國際影響，是逐漸地改變國際社會自二戰以來形成的，以聯合國憲章、兩個人權公約以及一系列國際政府間組織的一些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美國前國務卿蓬佩奧的中國政策首席顧問余茂春認為，中共的壯大和中共的機遇有很多關係。他說，外部世界對他有不少迷惑性的認識，所以給予他很多的機會。他經常說，中國共產黨在國際上一直說他代表中國人民，這樣很多希望中國人民強大起來、富裕起來的政府、國際機構都沒有劃清這兩者的關係，而給予他很多的機遇。這種機遇就是他能夠成長壯大的一個很重要因素。余茂春認為，中共可以強大的另外一個原因，就是他對國家資源的壟斷、對老百姓的榨取。他認為，如果是一個開放自由的社會，中共不可能變得那麼強大。中共對國內的資源、對老百姓的生產勞動所獲進行全面壓榨，這樣他當然可以變得很強大。獨立學者高弗林對美國之音說，謀略是中共能夠生存、發展並且壯大的真正的超級法寶，對此外界研究得還未足夠。他說，無論是中共打江山還是坐江山，高明的政治謀略都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在很多緊要關頭甚至是決定性的因素。無語錄當中老三段其中一段就是，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各級領導同志務必充分注意，萬萬不可粗心大意。高弗林說，中共經常被批評是不講誠信，講話不算數，幹事沒有底線，用毛澤東自己的話說，就是搞陰謀詭計。高弗林將中共的陰謀詭計歸納為兩大方面，第一是表裏不一，講一套做一套，第二就是出爾反爾，翻手雲覆手雨。高弗林舉例，中國的人民代表大會雖然明文規定是中國最高權力機關、最高立法機關，還有政協，聲稱是中共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的統一戰線組織，看起來是跟西方的參眾兩院制度相似，但是高弗林說，西方的政治謀略在這個制度框架之內合縱連橫，壯大自身，擊敗政敵，而中國的政治運作和決策是在人大和政協裏面博弈嗎？完全不是。中國的政治運作和決策根本就是離開了人大、政協，是策劃於密室的黑箱作業，作出決定之後，有些交給人大、政協舉手拍手，更多的根本就不經過人大、政協。 高佛林说，中共司法系统、党派和民间团体，不管挂名一把手是谁，真正实际操作的一定是中共组织部按照党委旨意派去掌舵的领导。这些的机构一是就是龙的耳朵是纯属摆设，一是就是挂羊头卖狗肉。撤去这些组织一点都不影响中共行使权力，那为什么要他们呢？就是为了表面上和国际接轨，为了应付外界，更加为了应付民众。中共建党百年之际，高佛林从3月21日开始在推特上推出党史300则，日日推一条的党史。他说共产国际在中共成立之初的大约10年间，派很多顾问手把手地向中共传授列宁、托洛斯基、斯大林的理论和策略，激发了中共党人吸收和运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最负面的东西。这个是为阴谋诡计赋予了正当性，用一句说话讲就是目标远大，不择手段。他说这方面毛泽东是大师，现在的习近平和毛泽东相比段位差得远了。他说毛泽东将水浒、三国演义和韩非子、孙子兵法、资治通鉴等等庙堂和江湖的权术融为一炉。高佛林说抗战中毛泽东为在苏联读中学的两个仔寄书，他看过那个书单大多数是武侠小说、历史演义，这些亦都正是毛泽东自己谋略的来源之一。在毛泽东那里手段没什么正当不正当之分，能够达到目的就得了。习近平的谋略段位虽然不及毛泽东，但是亦都亦步亦趋学毛泽东，它是事实。高佛林说2012年、13年习近平上位之后，为什么能够迅速掌控局面呢？就是利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民众对贪官、对奸臣的痛恨，与他的盟友黄岐山一起打起反腐败的大旗，拿下周永康、郭伯雄、徐才厚、令计划这些前任和现任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也就是他们所说的贪官，还有几百位的副部、省部以上的官员。民众当然拍手叫好，但是同僚是噤若寒蝉，甚至元老也都是哑口无言。高佛林说毛泽东和习近平之间最大的差别是，毛泽东的威势在同辈人的竞争当中脱颖而出，他有带领中共打天下这样的经历的打底，他不需要投降也都能够一言九鼎，就好像他退居二线，什么时候想回到一线就是一句话的事。而习近平是从县、市、基层官位上一步一步爬上来，他的政坛经历直到他登上大位之前的大部分时间，头上都有人压住，他要看元老的面色，他的权势是他的职位所赋予的，所以他需要将十几二十个小组组长的官帽都戴在自己头上。高佛林说毛泽东往往后发制人，他举例1957年的反右运动、1962年7000人大会以及1966年文革，因为他有强大的势，他又玩得起这样的把戏。但是习近平刚刚相反，习近平往往是先发制人，他没有毛泽东那么强大，如果他让对手先出手，很可能就一步被动，步步被动。高佛林举例说习近平上任之后，他多次批评历史虚无主义，在他看来就是贼喊捉贼，他抢先这样做，实际上就要将一切探寻真实历史的声音是封杀了。但是高佛林说从中共百年历史来看，中共玩谋略最后成也谋略，败也谋略。他举例林彪事件导致毛泽东晚年众叛亲离，孤独终老，因为谋略都是在一定范围和条件下得逞的，超出了范围就不可以了。习近平现在所处的时代，科技日新月异，信息传递很快，封禁也很难做到，内心真是信习近平的人也都不是没有，但是会越来越少。对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中国是美国21世纪面临的最大地缘政治考验，以及中国是唯一拥有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实力来到对稳定和开放的国际体系构成重大挑战的国家的讲法，有学者提出不同的看法。今年7月1日就满91岁的纽约大学法学院荣退教授孔杰荣说，他认为在某些情况下，他们可能高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实力和前景。孔杰荣承认中国已经是一个超级大国，但他亦面临多个严重问题，就是中国的人口正是处于严重下降的开端，劳动力正在缩减，生育率数据下降，大量人口正在退休，这个会造成养老金问题，造成劳工问题，中国存在严重的资源问题，他们不能够继续建更多的燃煤发电厂，仍然向世界承诺他们将会减少碳排放量。 你会发现百姓的不满不单止是受压制的西藏、新疆，以及现在的内蒙古和其他地方的少数民族，而且你会看到百姓为应对普遍任意统治作出的反应。百姓抗议大规模任意逮捕、神秘死亡、原因不明的侵犯人权的行为。他补充说，从现在开始的20年，他认为是大家将会看到由于中国共产主义政权的弱点，中国的实力相对于美国会较弱。这位毕生研究帮助中国的退休教授说，我们的国家正面临着严重的问题，但是我们正处于激励人心奋斗的开端，一个出现大变的新时代。李安友教授就认为，说中国破坏世界秩序是一种口号，他认为中国的经济的体量终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他发问说，那这个是不是会破坏现有的世界秩序呢？他认为从广义上来讲，现有的世界秩序是中国喜欢的东西，联合国、主权原则、自由贸易、全球投资和技术流动都是中国喜欢的。但是他作为学者的角度来看，世界秩序不是固定不变，它会发生变化。中国希望对这些变化产生更大影响，但他不想重新开始并建立一个完全不同的体系。李安又说，今天的中国领导人和其他大国的想法并没有什么不同，但他们都希望获得更大的影响力。但是独立法律学者余平就说，西方对中国崛起的恐惧是有证据和理由的，大家很担心一个独裁国家成为世界主流，因为中国现在不单止说他想改变规则，他更重大的做法是向世界证明中国模式的成功。余平说，二战后联合国宪章和人权宣言和一系列的法律文件，包括近20-30年来在联合国体系内创立的一系列的规则，都是二战以来以民主、自由、法治为前提的。他说，如果共产党说我做的一套跟这些都没有关系，而且我做得很成功，你说这个不是对现有的挑战又是什么呢？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纽约报道。